那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呢就是马上要触及到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最敏感的话题，最敏感的话题就是鸦片在这个和宣教士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啊。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抗争鸦片受害50年，抗争谁呢？抗争就是一个现状，鸦片竟然在中国也横行了50年，在那个时候是谁在抗争呢？我要揭开一段被遗漏的宣教士在华历史。这个讲座的有关内容大家知道，在国内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听到的，我们听到的是一面倒的事实啊，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与这个鸦片和帝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讲的这几个部分，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基督教宣教士鸦片祸害的不解之缘是冤啊，我在这里稍微澄清一下。第二部分呢，过人所不知的鸦片战争起因的另一面。第三就是我的重点要讲到西方宣教士反鸦斗争的历史，让我们回顾这50年来他们是怎么样来不让鸦片继续毒害中国人，中国的同胞他们花了多大的力气，最后怎么样使英国国会通过决议禁止鸦片贸易。最后呢是我们的审视。刚才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说的，你们是树上的光啊，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更加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我们会从今天的讲座当中，我们看到那些宣教士是怎样的，要将他们从神那里带来的福音，他们的生命要彰显在我们当中。光与黑暗是不能同行的，所以鸦片贸易，鸦片是祸害，鸦片是黑暗。他们的宣教是在鸦片的当中，这件事情上他们到底是不是把他们的光彰显出来了？今天我们要用很多的历史事实来看他们是不是这样做的。那我们看第二段，当然我们从确凿的事实大家会看到都是说到这里面具体的这个历史的文件告诉我们，他们确实为此做了很大的奋斗，他们彰显了从神那里来的爱，给中国人的爱，所以他们就都是站在坚决反对鸦片的斗争的这个第一线，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可是为什么我们从国内受到的从中学课上所受的教育全然不提呢？是不是不知道呢？这背后是什么？所以就这段圣经给我们说明了背后的另外一种原因。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说世界，世界必爱是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所以我们听了这个讲座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好事他们做了，我们竟然不知道，也不用大惊小怪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这个世界。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督教宣教士鸦片祸害的不解之冤。那么我们首先就记得了，一讲到鸦片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老是跟基督教搞在一起，鸦片就是鸦片，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这两者扯得这么近呢？原来是有历史上的根源的。共产主义的最早的创始人马克思和后来的后继人列宁，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是马列主义为国教的，写在宪法上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五六国教啊，在宪法上肯定了一种意识形态，五六宪法上是肯定什么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就是国教。这两位马和列都对这方面提到了基督教和鸦片的关系。马克思怎么说呢？马克思说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列宁怎么说呢？列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哦，这两个是，你看你说说来说去就多了个麻醉。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天壤之别的。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主要是称赞了一种宗教对人民的安抚作用。因为当时在马克思时代，1845年发表的这个共产党宣言，那个时候 鸦片的完全的危害性还没有被全世界所认可，但知道鸦片有镇静作用，有安抚作用。所以后来呢，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地级干部了，潘岳，他就讲马克思讲，因为宗教是人民鸦片，根本就否定宗教啊。因为当时鸦片是在人们看来是奢侈的享受品啊，所以应该讲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个宗教否定的很彻底啊。话说过来了，听起来是这样，当然马克思还是把它否定掉了。为什么呢？人民一旦接受了宗教，人民就不再反抗统治者了，人民变得温顺了。按照变得温顺了，最后是为谁服务啊？当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了。所以在他眼里还是不好，但是他认为鸦片只是使人民变得温顺了、镇静了。到了列宁时代，他就加了一句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那就不得了了，那就很旗帜鲜明的指出宗教的目的就是来麻醉人民，使人民本身受到最大的祸害。这也跟鸦片到后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的危害作用已经被全世界认定了，这个发展过程也有关系。所以我在为什么同样是两位马列共产主义的领导，他对鸦片跟基督教，他们都是把基督教作为他们第一个要打倒的敌人，但是用鸦片来比较的时候还是有里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在这里说满清政府，第二，满清政府禁教与禁烟，这是他当时雷厉风行的两种政策。禁教，禁止宗教，从康熙时候开始。所以禁教呢，我们就发现获得了很大的效益。一讲禁教，好像就是雷厉风行，全国上下一直拥护。就请不要忘了，全国上下一直拥护。所以中国人民他的革命性并没有在封建时代显出来，他完全跟封建王朝是一模一样的啊！全国上下一直拥护，那么是雷厉风行的，传教士立刻就被驱逐了，那么教民呢就会遭到杀害啊，其实最后这样，这个事情很残酷，那就是天主教之后，是不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认为要对付这个基督教的宣教是最容易的，叫你走就走。走了也不会说布置什么打游击战了，那甚至我虽然是打不过你，我就搞点恐怖主义之类的事情啊，不会搞这种事情。对了，最听话了，要走就走，全部走了。只是他们很伤心，他们怎么自己走了，羊群留下来，没办法保护而已。后来的新那个威斯根根正教，就是说马里逊他来华，马里逊来华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跟着美国的船。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肯摘他，他只好不乘自己本国的船，要乘美国的船，绕了半年才到中国，这是我上次说到的这个事情。然后一进去就处在一个没办法生存的地步，所以只好化蛇。他不能讲他是宣教士，他就在东印度公司做了蛇员，叫做代蛇传教。他因为他的合法身份只能做蛇员，所以就这样。可是禁烟呢，原来事情不那么简单，你把教士很容易赶走了，把婚姻很好堵住了，却有一件事情禁烟，就怎么样也禁不了。从咸丰皇帝啊，从嘉庆皇帝开始，1792年就开始发布禁烟令，屡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是谁他的政令不出什么中南海啊？那时候他不止中南海这块地方了，对不对？进宫就是政令不出紫禁城，甚至不出紫禁城，连太监也在后面悄悄的写，就是说明在这里面，虽然他专制对付好的事情啊，很容易，这是善的事情，因为专制人民都被败坏了，所以一路善大家都可以从头避开。那一路恶呢？他本身就在恶的陷阱当中，他就等于拔自己的头发，拔也拔不出去。就是原来禁教是一下子就成功了，结果没想到他两件事，一件成功，一件不成功，禁烟怎么样禁不了？是谁呢？原来底下的官府有利可争，有钱好捞，那就是这样，我们会说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看历史的黑锅。现在很有意思，我们讲鸦片是对中国危害的，从来不讲中国。原来他从嘉靖皇帝开始，1793年就发到 刑法是层层加起，本来是抓到没收以后打几次大板，后来监禁，后来发配，后来要怎么样都不行，这个刑法被越来越严了，都没有紧住，都没有紧住。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好像鸦片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祸害呢，是谁加上来的呢？当然是洋鬼子加给我们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更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历史的黑锅是这样展开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天津条约1858年定的天津条约，有两件事情本来不合法的，一下子从此合法了。和南端也是不解之缘，冤家路窄。一件就是像西人传教，本来是五口通商，只能在五口通商地方的，在整个内地开放。那么鸦片呢也变合法了，鸦片合法，鸦片变成一个加税的，鸦片进口完税以后就可以自由买卖。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鸦片改成洋芋，放税后可进口，这就进了内地自由买卖。一个是自由传教，一个自由买卖，这就是成了同时发生的事情。这很有意思，禁教很容易，禁烟不容易，结果禁烟就迎来了最后一场战争，最后烟放开来了，那么教也进来了。好像是让你感到这个历史上的很讽刺，最不好的事情打倒了你，在最不好的事情里面你松手了，结果让最好的事情进来了，这什么意思啊？好像神啊，就像那月色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这个雅各他们几个兄弟都是害他，害月色害得要死，结果月色害了以后呢，结果月色被害的人呢反而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很有意思，这两点上面看出来。那么到底这个历史黑锅讲基因此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一个是物质的鸦片来到中国，一个是基督教传过精神的鸦片，从物质鸦片和精神鸦片同时开放到中国。物质鸦片是确实名不虚传，是真正的害人的东西，但是把福音讲成精神鸦片，你怎么何来之知呢？那有人为了说福音是精神鸦片，就说原来传教士在鸦片买卖当中做了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历史不容篡改。啊，中国这个义正词严发表人民什么什么评论员文章，这是很铿锵有力的，历史不容篡改。结果事实是怎么样呢？据当时的中华同胞 Chinese Repository 的名单啊，全部填了，只从嘉靖元年1790年开始禁烟，禁止鸦片进入到咸丰8年鸦片，然后到1958年1858年鸦片进口重新合法化的62年中，约有300位驻华的西方传教士，一共300位。在鸦片当中爆发前，已经有64位传教士抵华，其中有走私贩烟嫌疑的只有2位，有嫌疑的只有2位，一个就是马里逊，一个就是郭思乐。马里逊为什么呢？因为马里逊他在这个东印度公司工作嘛。所以他如果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他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呢？原来马里森当时有不得已之苦，有几个，一个是鸦片烟的危害还没有被全世界所认定，但是马里森现在经他的现在写的报告里面就发现了，他自己观测当中是鸦片是很有害的事情，所以他屡次看到他对内对外就劝阻人民不要接受鸦片。其实问题就是他如果不以这个中度华德元的翻译人员的身份挂责的话，他根本无法传教，所以这里面有他的难言之隐。但是他个人立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这种鸦片，他所有的这个现在查了，他也在翻译在中英贸易当中做翻译，但是所有他做的翻译的贸易全部都是正常的物品，没有跟鸦片一点关系的翻译，这也就说明他不会来做这种事情，这是第一。第二，还有郭思乐，他是日耳曼背景，是从德国来的宣教士，他是唯一一位可以讲跟鸦片连上点关系的。他为什么连上关系呢？因为他的确是真的乘了鸦片的贩卖船进了内地，同时散发福音小册子，他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据他也知道这个鸦片是不好的，但是他却做了一件我们看来是不应当的事情，的确是不应当。就是说我们好的目的不能记住一个不太好的手段摆在一起执行，以后就洗不掉了。 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偏差，所有后来的传教士没有一个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这样是做的。不要就是因为做了鸦片烟船的这个船的话，你底下就是好像欠了他这个人情了，你就不好公开反对他们，然后呢你再给人家看起来你们是一伙的，这是最糟糕的事情。那么我们下面讲鸦片战争是这个首先这个不解之缘，我在这里简单的解释了第二部分，我就讲故人所不知的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的另一面。所不知的起因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所受的近代史教育，我就不用说了，大家好像是能想了，简单提一下，特点就是马列主义加上民主主义，就是这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鸦片战争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外抢夺原料，占领市场，在政治上要奴役东方各国人民的必然行径，这就是整个殖民体系当中的一个必然行径。然后呢，鸦片战争是中国挨打的原因呢，过去一直是之外的原因在于科技经济落后，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再讲什么官府腐败，官府腐败无能，就是这两个原因是造成。说到现在呢，最后就讲了一个，就是落后法。所以现在一个著名的口号叫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人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一直是已经常年一代一代弄起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变成有鸦片战争的时候还在打我们呢？因为我们落后，所以我们挨打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说呢，情况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在这里稍微也给大家说一下鸦片，至少鸦片战争的起因肯定是在里面，是一个原因，谁也不否定的。鸦片为什么造成鸦片泛滥呢？表一看是这个原因，就是国人争相吸食，官府有利可图，朝廷屡禁不止，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原因。没办法，现在就是当时鸦片祸害全中国18省。这个祸害是怎么样呢？如果洋人只有在广州13行可以通商的时候，这一口通商就这么紧，就参加鸦片贸易的，如果说洋人当时有100多人，早就有100多人，可是中国当时差不多有4亿5千万，99.9%，后果是说这个鸦片是中国人带到中国人口里的，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腐败网，一个贪腐网。当时我现在看了查证了一些资料，就是说我们呢当时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如果的鸦片烟船啊，如果一停在这个公海上的时候，就还没有进来，就停在外面伶仃洋的时候，马上就是中国民间所有的爬船虾船就完全不想到靠拢，从他那边提取，然后会后面是什么，后面是水师，就是清朝的水师，水师不是盯着他们不要他们去拿，是等他们拿来以后给他们钱，让他们受贿赂，让他们过关用的，就是配合好。如果鸦片不来，这水师就天天站着，好没钱上了。如果鸦片一过来的话，那么商人就不把商人就过去提，然后他就来要买入钱，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按照法律是说不上去的，是违法的这件事情，但是这样子做，是吧？这样子呢，就是变成大家都屡禁不止。其实鸦片当时的是在这个海外生产的，它从西到东，从希腊罗马，从印度阿拉伯土耳其南亚直到中国，整个东南亚到处都是可以通行。结果只有中国变成了鸦片能够祸害的最好的温床，这是什么原因？是暴露了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人民的这个腐败，有钱阶级是精神空虚，那么无钱阶级呢也是找不到出路，那么官府更是腐败，那根本一点都，整个朝廷政令完全一败涂地。如果你到日本，鸦片运到日本，因为鸦片商人是不管的，他看到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运，到日本那里，日本政府就给一个命令叫非要鸦片，因为不准，那么整个日本国民呢 就不会去跟他们勾结了，所以他拧不过去。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说这看到了一个当时中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败象啊，是很可怕的。那么第二个，因为里面这样子的外因呢，就是说利润丰厚，走势猖獗了，这些商人看到有利就可图，有利就可图。其中我给大家念一段当时一段话，当中国有两个学者叫麦天树、王先明两位学者在一本书里面说到，昨天中印鸦片战争纪实中引用的英俊司令，就是鸦片战争打完了谈判当中英俊司令叫做普丁查扎对中方代表季英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怎么说，我读给他原话怎么说。他说，即使英国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种植，对中国也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假如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的，他们绝不会染食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来。假如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即使假如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中国人民总要设法得到鸦片，而不管英国的法律如何。这话听起来肯定有他蛮横的一面，他有点强词夺理，是不是？他为他自己好像做鸦片的事情还辩护，从他这边肯定有他错的地方，肯定不对。但是他讲的逻辑你又不能推翻他。问题就是你中国巨大市场一直摆在这里，鸦片运动这里很丰富，大家都真的要去吸，我们不干，别的国家也会干。所以问题是在你们里面，不在我们。如果你们真这么恨鸦片，你们把自己的人民管起来吗？你们把你的那个官吏管起来吗？官府管起来吗？你管不起来，你把所有的，你是觉得我们都成替罪羔羊了？从他这个里面有他侵略的这个虚伪，有他的蛮横虚伪，但是反过来他指责中国的这个逻辑，你能说他什么上错了吧？也没有。所以这是首先从鸦片原因是这样看，所以我们现在很通通的就是从来没从鸦片使用中国受害的话，看到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地方需要反省自己的罪的地方。第二，更深的原因，亲情愚昧之大，以不平等的态度与国际交往。请注意，贸易不是朝贡，西国不是蜀国，西方人不是蛮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现在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在鸦片来以前，英国等于要跟中国做贸易，老是灭差。为什么呢？中国对他们用来的什么棉布啊、尼绒啊，这种都不感兴趣。都不感兴趣，高档低档都不感兴趣。因为中国现在我们中国自己土著就穿得挺好的，我们怎么为什么要你们这些东西，什么也不行。那么在英国当然还觉得中国的茶叶和黄麻等些东西在英国市场上有的，也是因为需要进口，所以长期了很大很大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最主要是他们来把来经商的西人呢不当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不知道，鸦片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但是英国人看来呢，他更多的是为了争取他的这个平等的权益，所以为他的平等权益而战，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举个例子给大家说，当时英人跟中国人通商，这些事情就开始。然后到这次末期，英人才可以在东印度公司的广州一地展开贸易。因为当时一开始就有争执，因为中国官员向英人传着大量勒索，除官制的税额以外的费用，你上税就上税了，上税以外每船还差不多每船1500银两的勒索，就是落到官那个当官的私人的腰包里面去，你不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不让。然后呢，他在这个广州的商人垄断价格，他主张十三行的机构。如果洋人跟他在贸易上面有什么东西呢，中国官府就根本不理的。这时候英国人为了组合两国的贸易呢，专门派了商务官员 就代表政府来跟中国官方来对话，就希望把这个贸易做一下。但是呢，中国政府根本不认为你英国有资格派外交官员跟我谈商务，所以你要跟我谈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告状的方法，上贴，你上贴，不准用公函来往，绝对不准用公函来往，而且还要经过中国商人同意。外国商人跟中国商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中国商人不同意已经没门，要经过中国商人同意，中国官员才看一看。那这完全就是不懂什么叫商业这样子这种方法。同时洋人不是带加减的，太太不能来，而且洋人不是沿街走路，洋人不能吃街面的，不能到商场市场上亲自看看我的货情况怎么样，都不可以看，这叫做窥探中国情报。这些东西都是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你根本无所措施的。这样子经历了这样子100多年，这种方法。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叫做英国的有个商务官员被派来叫列老北，就是弄得来在中国又气又病，最后就死了。然后中国给他个名字叫中文，他叫 Lord Napier， 中文字叫略劳碑，略就是法律的略，劳动的劳，碑碑地的碑，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辛苦而卑鄙的人。这种人就是说还配跟我们中国打交道，就是当时就是从当时的这个方面看起来。所以英国这个方面很多商人呢也上诉英国政府，希望给他们来主持公道，在贸易当中主持公道。但是跟鸦片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普通的贸易。所以在这马扎尔尼访华，那个在清朝1799几年，对不对？后来又发生了这个谁的访华，就是又派了这个英国又派了他的其他另外一个使节，叫阿什，就是说有这么两位使节吧，通通过来来希望来沟通，结果都没沟通成功。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包括人身及财产的保护，要打破贸易的垄断，官员的勒索，民事刑事的司法公正。所以我再说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鸦片战争到底这件事情，我们中国的鸦片 Opium War 在中国看来是为了鸦片，但在英国看来并不是全部为了鸦片。我给举个例子，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英方跟中国订了南京条约，如果英方当时为了打开鸦片贸易的话，那肯定是把鸦片作为重点谈判，到底可不可以进口？你不让我进口，我现在你败了，你让我进口吧，这问题都没提出来。所以南京条约英方并未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作为条件进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根本没定。所以这里面呢有这样子不同的那个不同的个见解。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在这里稍微再讲一点当时的这个林则徐他在几年当中所做的我们看来呢也令人惋惜之处。林则徐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直是一座丰碑，大家知道，我也从小受这样。林则徐当时的电影名字叫林则徐，是中国著名演员赵丹演出。我很早就看这个，哇，为林则徐为中华民族这样子争口气，最后是悲壮的被这个全程陷害，最后发配，我们都感到非常惋惜。中国人都更不争气，哇呀，虎门的鸦片硝烟是让我们是大快人心，大涨那个，不错。但是我们在这里边仔细的从这个真正的法理上、圣经的正常面看看里面啊，有些什么地方。第一，林则徐未能从外交途径落手，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的想法，他根本不把它当作外交，想不到。如果的确鸦片来在中国是到处祸害，中国政府管中国人非法非法，怎么非法中国人还是不采他，没办法。我也理解这种情况叫堵住外头的来源，不让外面进来，这是一个办法，我也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实在不行了堵住外面，但问题你那么一定有需要你堵得住吗？所以正常是双管齐下。可是他呢今天就是专门就把外商专门收着，可是当时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叫查尔斯·贝利，他叫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义内嘛，大家知道这名字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表，对不对？他其实他是一个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给英国政府上书，他曾经指出，如果用鸦片贸易来赚取利润是英国的耻辱，他就指出这个。 他认为鸦片贸易是不对的，他本身是一个坚决主张要禁鸦片的人，但是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官员。那如果英国国会不通过的那个禁略法的话，这些英国商人是不听他话的，英国政府都没说，那你怎么能管着我们？你的利益就是你是我们是侨民嘛，你领事就是保护我们侨民的利益，所以他在这里面夹在夹缝当中。如果那个时候林则徐跟他两个人联手一起商谈共同找出一个办法来，那是最好的，可以避免战争。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不知道中国已经中国很强大，英国是不堪一击的，其实根本不知道藏起来这个玄宗的不得了的力量他都不知道。然后呢他做的时候将商馆中的外商呢是一口咬，他是采取什么，先用派兵把洋人的商馆全部包围起来，把他先作为人质，那么强迫交出所有的鸦片，这好像就是要事先绑架人质，你不交你马上你就你没命。而且呢没有参与鸦片走私的外商也一被扣押，很多外商我没有，你查我没有，那些你们放了我吧，我跟鸦片也没关系，没有不行，虽然你没有，但是你有权，你跟他为什么长得一样的眼睛和皮肤呢？啊，所以你就有权，你就规劝你的那个娘呢，要请他，他同意了，那你才可以上车，而你是接受谁的苦，所以说接体的，啊，这是一个这样子，而且呢，他是要求他们呢做拒绝时要做集体保证，很多洋人这样，我可以以后不再搞了。但我不能替别人担保，他就讲，但是不行，你个人担保没有，你要集体担保，那集体谁换谁呢？大家都是自由的商人，就这个概念呢，是讲不通的，这又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三点，英国人是接收没收货物加以罚款的处置。英国人看来呢，如果违反了商业的东西，你用商业去处罚他，但是你不能加刑罚。所以这个观念中国还没有，就是说你是商业上面，然后我承认英国政府绝对不会保护他们的，因为这是你的内政，你结交非法的哈，他们那个那你就他们就是这样的，但是可以没收财产加罚款，但不接受对人身的处罚，对人身的处罚当时。而且他认为一接单交给英人的情况下呢，因为大致清朝根本没有在英国人眼里看到的司法程序，什么起诉啊、辩论啊、公正审判啊，最后还有申诉，这些都没有的。我说就地正法就是了，因为马上就这样，这个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发生这种问题，还有发生更怪的事情就是，英国的商人受到威胁以后，然后向自己本国政府求援。那么本国政府的官员就要代表这个国家来跟这个中国政府谈判了，就英国官方政府代表意味就过来试图作为谈判代表跟林则徐谈判，就一到正好你来了也把他抓去了，那么就那边就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就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中国我们华侨在加拿大受了欺负了，然后领事馆官员来代表中华人民，我们不应该你们受了欺负了，找你外交部来抗议，结果好你来了正好就把你抓去了，两回事。因为他也不判断，他是官方代表，他是那个鸦片商人，他本人反对鸦片商人那个鸦片事情，他也不判断鸦片，他也没犯罪，那么往你抓我干什么？我们就是来跟你沟通做共识，也一起抓起来，就是这样。最后当初当然意列后来就是他们在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意列就是叫命令他整个商全部把鸦片交出来，同时答应政府以后给他赔偿。因为政府还没讲非法的话，你现在叫我交出来，到时候交出来我的财产损失谁负责？他说政府会给你赔偿，就是加在英国当然得到意味的命令以后全部交出来了，就把这个所有的鸦片都交出来了，是这样。那么下面一件事，这些到处这个打仗的事情还没谈到，是不是？我讲到现在鸦片战争是这样，然后呢意味就带了这样，意味就觉得中国这样子不讲理了，以后他就讲了跟中国可能已经不可能再成贸易了，所以带着所有的英国商人呢全部撤退到澳门去，就澳门总督辅导一下，他我不保护你的安全哦，你来了之后到时候我也引火烧身，这不行，所以他们没地方待了，然后就跑到九龙对面，就是香港这块地方，那块是个荒岛，待在那里，那什么地方没有，他先把自己的这个保护在自己那里，然后上岸，英国水手无聊，那个这些水手的时候那个品素质是最好，结果跟在那个九龙地方跟当时乡民发生冲突，喝醉酒以后，其中有一个乡民叫林维喜的，就是斗殴当中被打死了，打 时呢不得了，那就中方就是要求英方交出一个人，就作为一就抵命，抵一命抵一命。那这件事情呢，对越南来讲，他不能乱交，因为说大家一起打的时候，到底是谁呢？就把五个最有嫌疑的人参加在一起冲的人扣下来，就五个人呢，就到现在没查出到底是谁，所以也不能交，也不能讲。你无论如何交一个就算了，可是从他们讲，我不能随便乱交人啊。那交人对他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交人，所以这样，再加上本来积怨已深，你以为讲他对中国钦差大臣已经对他的正则、对他的品德已经失去信心了，那交出来干嘛呢？所以因此呢，他就把这五个人呢，自己审判了，就送回去。当然，他们有他们送回去以后，后来他们就也就没有怎么样太竞争，也就放了。这个也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肯定。因为他们做了很不好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司法制度的观念不一样，结果一个要放了，一个交人，一个交不出，结果中国水师的兵就向英国的船就开过去了，就要他，最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交战，最后把这个英国围起来，最后英国也给他谈判，拒绝谈判，英国就号令破围，就是把这军舰下来就反过来就开始开枪开炮了。那么这个鸦片战争就正式打开了，这是我可以看到的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并没有觉得一个有计划的要用什么样做突破口向中国，这个就是这样子当时的情况。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了西方宣教士。所以这件事情，我讲鸦片战争，你大家从来没听到的故事的另一面是这样子的。但是话说过来了，鸦片是罪恶，英国政府用中融，就是他自己的商人做鸦片贸易，这是他的耻辱，这肯定是件很坏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当时西方宣教士是采取了些什么样的这样子的抗争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特别提一下，我在这里用了一本书呢，就是我的一个维珍一个学长叫黄志奇牧师呢，他的这个硕那个 MPH 的论文就是专门研究这段历史了。就基督教传教是与鸦片贸易的斗争，题目叫已有人疑啊，写的是比较委婉的，还是比较这个低调，表示这里面你不要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里面的基督徒的传教士他是完全表现不同的。那我们看下面呢，尽管在这个里面啊，许多宣教士并不认为鸦片战争本身性以后所签订的保护通商条件有何不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宣教士他们看这件事不是很一致的，就是在他们看来，当然你这条约是被迫定的，这点大家都同意，但是从定的条约的要求看来呢，不过就是叫你开放空仓就是了，不过就是让你新人的人生受到保护就是了，因为要是别的文明的国家都不要定这个条约，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不行，那新人要找一个地方安排我自己的货仓，自己要那个自己住在一起，要自己来管那个，也是因为你交给中国官府，到时候中国官府他说我不能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这些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当时比如说香港这块地方当谈嘛，如果你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的话，我们就不要一块地方专门来保护自己了，因为清朝政府讲我们不能这样担保的，所以他说那好，我们自己来负责治理一块地方，我们就我们的保安就治安就我们来负责了，这就是有当时的这种背景，他是希望给自己争取到一个能够因为商品啊决战啊等等这样的一块地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绝大部分一致的反对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祸害，没有例外，除了我刚刚讲的古希腊也有例外，其他都没有例外。第一，我先讲到最早来自宣教士对鸦片祸害的反对啊，英国人麦都士他呢，我们讲说用圣经上就独占罪人的道理，1835年拒绝乘鸦片船来华。所以我也必须客观指出，像有一些人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搞闹不清状况。他如果来了以后，哎，说是要订个船票过来了，他也搞不清楚这个船上装的是什么。后来装了鸦片了，那这有点是后来是以后知道以后呢，由宣教士给传出了，你要来，你就千万当心，不要那个，你要问清楚这个鸦片，这个商人是运不运鸦片。他是问得很清楚的，他一直拒绝乘鸦片船来华，他情愿等待一个美国商人，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他是肯定不做亚琴生意的，所以他搞清楚了，他就听了他的传来的啊。他当时呢，就是对那些他认为那些重责售卖和运送鸦片都该受谴责，因为他们给那些无故的信异教的人民提供鸦片做吸毒用途啊。这是中他的原文啊，是他的原文。传教是另外一段话，他说的传教是若与鸦片贸易活动牵连，中国人就会控诉基督徒卖鸦片，很难不轻看传教士的品格和他们所传的教义，看得很准的。所以一上来什么时候啊，1835年就看出来了，鸦片还没有冲到这么大的地步他就看出来了。美国宣教士很有名的宣教士里面的卑斯文，他递责英国政府，他是1831年来华的，他是第一位使用新闻媒介。那麦克斯他是写书这个后，但是他是用新闻媒介表达反鸦的言论。他在中国崇报上的发表就翻译了16篇反鸦的文章，他自己发表翻译，就是看到中国有反对鸦片的那些这个民间的呼声啊或者什么，他就把它翻译，翻译给谁啊？翻译给送回国内去，送到英国，送到美国去，给他们去，给他们西方人知道。他这里面怎么说呢？他一段话说：“我们要告发英国。”就他这么说，因他带头从事鸦片贸易，这号称是开明的、跟从基督的英国，因为这个现代黑暗中的信奉异教的中国，种植和生产有害的东西，并以此来补充他的国库。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颠倒，这就是当时他所发表的这种话啊。还有呢，他们宣传鸦片之害，比如说这个美国宣教士 Tracy， 他1933年来华，他是最早，我在这里提几个代表，是最早以文字劝诫华人莫吸食鸦片。他发表鸦片书界文，提出6大不吸食鸦片的理由，告诉大家他外国人来劝中国人不要吸鸦片啊。第一，违反法纪，使人失德，败人家庭，害人健康，损人仪容，毁人灵魂。他们就做这方面的，就做这方面的宣传。然后还有最早的这种反应里面还有包括就帮助医疗。美籍 Peter Parker 这样一个宣教传教士，不加但是但是英籍为那个叫做骆慧琳，他们是治疗在世界上面还是最早的开始治疗鸦片瘾患者，因为其他国家还找不到，中国开始找，他们是做最早的报道，因为完全没有先例可言，他们边摸索边做。1834年传教士伊斯帕克他来到中国，在广州开设了叫做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很有名，广州知道，他是远东第一家西式医院，也是孙中山的母校。所以当时他们开那个就马上最早接受鸦片烟瘾使用医疗。还有呢，国家在1938年会同卑斯文发起组织中国医药传道会，中国医药传道会，他在中国医药传道会里面，的确，后来我看到国内官方那篇文章，他们说他们组成的中国医药传道会竟然有董事是谁，你知道吗？鸦片商边地成他们的董事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因此就作为他们跟鸦片勾结在一起，这个可就是因为人呢。我想这个里面呢，我不知道他当时他的做他是不是出了钱了啊？那么我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做基督徒的，我们也要谨慎。你当然你要做这个医药传道会，你要买昂贵的西药，进口西药寄在帮助中国人，是需要钱的。但是如果是鸦片商边境，他一边卖鸦片，一边行善，那么做点好事，他也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也不认为鸦片本身有多大危害，这种人也有不少当时。所以如果我们收他的钱让他做个董事的话呢，毕竟也会被人诟病，这我也说一句啊。骆慧琳1847年他于麦州是在上海设立仁济医院，大家知道最老牌的医院啊， 中国最早的西医西药院，现在很有名啊。1865年魏若琳还是英国驻华使馆的医生，他又在北京设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会的医院，这就是现在著名的北京什么西河医院的前身。所以他们都是最早是用来帮助中国最苦的那些烟民，这个受益于他们就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第二，我跟大家说，传教士为什么要发起反雅运动？为什么要发起反雅运动？第一就是同情受鸦片毒害的中国民众。1838年，卑斯文也翻译中国人啊，鲁金山所写的《鸦片史汉》，看到以中国文人如果写出好文字的话，赶快把它翻译过去，有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怎样看鸦片的问题。还有一个记号的医生呢，他报道了全中国的范围里面，1/10的人男性是吸鸦片的。光是苏州和上海鸦片店有多少家，你知道吗？大上海还是小上海哦，苏州更小了，那两地就7000家鸦片馆，鸦片烟馆7000家，简直是一条弄堂里面，它总是有2-3家的。包括那个，就到这个地步是很可怕的。他里面的观察里面是10个男人里面有8个吸鸦片，非常厉害。那么为什么全国平均1/4呢？因为很多地方连鸦片烟也买不起看不起，那里也不种鸦片，就是既不吸鸦片的是不种鸦片的农民，那么就是他也没有钱，那边也不会那个，所以在那个地方高的平均最高的在什么地方呢？在衙门里面，官员衙门官员更大90%以上，官员的眷属就是妇女啊，是眷属他稍微低一点点，达到多少啊？70%-80%，几乎一锅煮的，就非常可怕的这样子的情况，大家都吸在这个鸦片里面，很可怕，很可怕。请我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下，1818天津条约后，鸦片是进口是合法了，但是有一条，清政府规定，官员，因为他是政府工作人员，官员、士兵，因为他是政府的说呢，官员、士兵和太监是不得吸鸦片的，从来没有合法过。就是说，这个天津条约鸦片贸易合法以后，从来没有过，但是它的比例是居高不下的。没有用的，好像你怎么样说这么话很严厉的，查出来以后要满门抄斩啊，或者怎么样都没用，因为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是公开的秘密。第二，就是看到是实在是这个民族是被鸦片毒害到一个地步，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地步。第二，深以为自己的国家不法商人且政治的犯罪，又感到羞耻。这件事情呢，传教士里面呢，因为英国传教士呢最敢耻辱，美国这方面呢其实又是很干净了。美国在广州的商人或者什么从来不卷进去的，美国，而且美国政府一旦知道在中国鸦片贸易是非法的话，马上严令美国商人不进行鸦片贸易，因为你都会触犯中国的法律。美国这时候要比英国做得漂亮，美国是比较上升的，当时他的国家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整个品格呢，道德高程度要高于当时的快要下山的大英帝国。后来英帝国后来就发生南非战争，然后发生这个英国宣教士这种就是上帝对英国的什么审判，从英国开始国势衰落，所以上帝就开始给他审判了，是谁说的？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说这是很严厉，他们为深入自己的国家不法的这个政府犯罪的羞耻。比如我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丹拿耶恩特呢，丹拿牧师，他原来在中国来做宣教士的，结果后来他看到了这个鸦片这个毒害以后呢，他结果依然持续在中国的宣教，他就从香港就撤回英国，回到英国做一件事情，全职反对鸦片，因为他要堵住英国项目，他说英国政府有这个能力嘛，命令自己的商人嘛，所以英国到现在迟迟在这个方面一直是没有任何的法令的，所以他就全职回去。 他因为他写的话就是英国在这四章是确确切切的有罪了，鸦片贸易已经把我们带到可耻又危险的位置，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可以躲避的途径，很可怕。话说过来了，鸦片战争我刚刚说了嘛，你说不知道另一面，觉得这个中国的当时的这种完完全的傲慢对决的或者等等的，不晓得基本的现代国家的外交或者等等不承认有外交官外交的途径最近发了等等，已经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有一点最严厉谴责鸦片战争的不是宣教士，就是说中国可能这件事情上是有他的傲慢，但是英国也绝对不要这样子就局面的。特别谈到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听了南京条约，中国大概要赔偿1200万银两，其中600万是赔偿鸦片商人的损失，然后600万是赔死给英军这个战争损失或者等等，结果就把它露出来就狠狠的批了，就说你尽管你开始你知道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你为了正义，但是你后来一要人家的钱一直这样子弄，你就完完全全你就把自己也把它摆在那个平等的地位了。所以这些东西最严厉的对英国这种批判呢，绝对来说宣教士。所以如果说这方面呢，一般英国人大部分都是哦自己政府的，怎么干了自己政府一遍，然后很多基督徒要再上的反掌权的都要顺服政府，很多这个事情就自然的嘛，都再上掌权的你不顺服干什么呢？你也不要反对英国政府啊，你反对英国政府你就搞政府啊，对英国的教会来讲，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是在那边是坚决的是要进入自己的政府的这个丑恶的事情。然后第三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要决心扫除在中国传福音的拦路石，这个非常重要。德珍医生的话，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的话，他说如果不除掉鸦片贸易这块绊脚石，传教士、慈善家及商人都难以在这个国家里面光明的前途，除非去掉这个绊人的石头，要不然什么目标也不想达到。要传福音吗？我们一方面传福音，我是从英国来的传教士，可是鸦片也从英国来的，那两件事怎么并存呢？我怎么一边传福音一边又看这件事情？我这件事情是最大的拦路石了。所以丹达莫是慷慨陈词，他就说了他是1859年进入中国传教，1870年返回英国，全责领导反鸦运动的。他怎么说呢？他一段话，他写的话，我们能在于哪些西方诸国，就是今日以基督为信仰的国家，作为实践真理的典范嘛、他们的荣誉感，他们身为自己的国家而感到的耻辱，感到非常难受。传教士们抱怨，他们的教义之所以被中国人争论，就因这些教义跟这种国家有联系。他们指中国人厌恶基督教。皆因信这宗教的外国人不但带来了战争和鸦片，并且抢掠了他们的海岸，可悲的是这重大的措施竟然没有被证实。从这一点来讲，基督教的传教是受着双重之痛、所以他们是既反对了，而不是要跟他连在一起，是最反对。但是传教士就是传教士，他也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议员，而且就是议员，那也多数议员才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了，至少英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英国本土领导反对抗争鸦片的斗争啊。好了，我们下面看第三部分，就是传教士反鸦运动的两个战场。在英国只要做一件事情，迫使国会明定鸦片贸易是非法的就可以了。因为他是法治国家，法律一下这些不像中国已经下了这么多法令了都没用，三令五审的，他那一下法令情况就不一样。但下不下法令呢，他也不是这么容易下的，不是一拍脑袋就可以下下的。毕竟是个民主国家，要议会辩论啊，要什么的等等，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你传教士是慷慨陈词，只能做宣传工作，是不是？他们就要来这样做。他们今天是写文章办杂志，向英国各界介绍鸦片的毒害。请注意，英国人还不知道鸦片多毒害， 因为英国他们一直像鸦片古老也就有的就是有点镇痛效应或者等等，他会比如说医生会他的药方里面处方里面有一点鸦片丁啊什么什么，后来讲这个是豪华的一种消奢侈品，后来有人跟英国商人他们后来辩护说东方人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不能做些鸦片的啊，一些鸦片是不行，这东方人呢他们体格反正随便他们什么都要嘛，你看的就是这个意思哈。丹纳出版呢就是承认英国鸦片贸易政策所带来的祸害，一本书叫做英国鸦片贸易政策，直接辟邪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啊，然后发行一本杂志于月刊叫做 Friend of China中国自由，是1875年发行的。你看他1870年回国专门领导全的翻扬，他一直到1916年英国立法禁止鸦片贸易，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才停刊，这么多年了持之以恒的，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要英国不要再跟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他的标题口号在美刊上面就是说，公益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跟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尽管后来中国也同意了，但是这是强加的这个贸易，所以这一方面是英国人民的耻辱。当时传教士很不好当，传教士所遭遇的阻力，当时英国人的普遍心态就是传教士的工作有损英国的经济利益。好像你看这次南韩不是有韩国不是在这个阿富汗有些去那个被难，结果各界就一片指责，因为他们是为我们添乱的，不是害群之马，这批人老是给我们找乱子，而不是从爱心奉献牺牲的角度来体会他们，那就你们好像添乱子。这批传教士也是这样，他们在国会里面常常被指责，这批传教士最不懂道理的人了，最不懂道理，常常要我们英国为他们传教士就是付出代价，常常是这样说的。爱丽丝报大家知道，英国的大报最有历史的，怎么说呢，他发表当时的文章说，国会不喜欢传教士，新闻界也不喜欢，普罗大众也不喜欢，传教士肯定是最任意妄为又最是顽固乖僻的人的，为什么，就是一心要传福音，这是匪夷所思，干嘛呢，那些中国人他离他的辫子他活他的小脚，你干嘛起劲啊，那干嘛在旁边起劲啊，人家知道你一去人家又不把你当做好意，还把你抓起来把你正法，说是你是精神鸦片，你既然这样的你何必这样子呢，你根本他们这样的你不要去了，你说这就顽固不化了，肯定是最不谨慎或者头脑不清的人，他们没有学社就啊，他们没有学社就出去工作，甚至连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就是完完全全的污蔑了，就是说连做人道理都不懂。所以你要知道传教士当时在英国进行反鸦斗争的困境是多大，尤其到英国他老是骗了，那个上面也不喜欢他啊，外交部的人也不喜欢他，根本都不喜欢。很多人如果你非要向中国谋利的人老是说都给中国做买，做好全给走就是了，你干嘛去跟他们去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下面呢就是他们要做的，跟英国还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特别想的成立英东反鸦会，1874年成立的，1875年发行中国自由，中国自由就是他这个机构的一刊物。英东反鸦会它的全名叫做 Anglo Oriental 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Opium Trade， 讲清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指东方了，英国和东方之间的，为了把鸦片贸易给压制下去，它的作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当时一层呢就由这个东西像游说组这样的，是为了在向英国政界工作，他的最大任务就是游说国会议员，所以当时一层呢就是有15位议员加入，英国国会议员加入到反鸦会里面，15位议员加入，一些很有名的女性都是他的这个，比如说傅国珍大家知道，我们很尊敬的就是这个英东反鸦会的董事，这个董事啊，那个坎特布雷大主教潘普很有名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大主教，是英国国教坎特布雷大主教，这么声望高的，是又任他们的顾问，都是什么御用大律师，都是什么格雷什么大主教，其中一个 Shaftesbury， 这个 Lord of Shaftesbury，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族， 他们都参加进去了，来领导这个英东反应会。他们认定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不是纳粹商人，而是英国政府。你光商人讲没用啊，商人劝了这个又劝那个，有好些商人傲气都不干了，我张三不干了，李四又干了，跟他们劝来劝去没用啊。所以呢，他们重点呢就转向争取国会休会修法，就是在英国国会中推动议案禁止鸦片贸易。但是你要禁止鸦片贸易，英国这个国会里面就看民意的嘛。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意展现，这个议员们都是看风使舵的。如果民意都不觉得，我干嘛会这样做呢？所以你要议员表态，实际上就在各个选区里发动，大家都纷纷给议员议会，就像我们反对同性婚姻的写公开信啊、递介请愿书啊等等之类的事情，就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是怎么办？唯一的同盟就是教会。教会是他们唯一的，在教会中生了先讲词，英国教会成为反亚的主力，就很多英国教会领袖纷纷参加，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但是不管怎么，教会觉醒了很重要，因为教会的传统总是跟着政府的，教会一般不会去搞政治，教会一般不会反对自己的政府，但这件事情政府所做的真的有害道德的事情，所以英国国教领袖都要反对，所以政教还是分开来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们就是1881年教会政界就是联合召开全英反亚大会啊，他们是通过四项谴责本国政府的决议。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信仰自由的可贵了。你能想象中国什么家庭教会开会，然后发表宣言谴责本国政府，那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你知道自己小小的教会不要被他们查到就好了啊？怎么可以呢？这就是信仰自由，谴责本国，义正辞严谴责本国。怎么谴责呢？他是发表了四条。第一，鸦片贸易违反了基督教国际的道德，又违反了国家的商业利益。为什么还要加这句违反国家商业利益？因为他要唤醒有些人也是蛮注重利益的人，其实也是违反商业利益。你想，你真正的鸦片，你靠鸦片是占了钱，你国家的这种利益呢、仿生业呢，那就自然就在中国赚不到钱了吧？对不对？这就是好的东西。所以工人如果这个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所有的银子都去买鸦片，他没有银子买我们其他的好东西，所以讲起来也是违反商业利益，所以这是他们的智慧啊，所以也违反商业利益。但最重要，他们关心是违反的是道德、基督徒和国际的道德。就说来说去，基督徒的道德是什么？第二，英国不只有责任停止鸦片贸易，更要不再鼓励英国种植罂粟啊，罂粟就是鸦片的这个基本的原材料中植物，罂粟里面提炼出来。啊，除非做医疗用途，所以对印度啊，他们也向印度的总督也不断请愿，你向英国政府请愿，向印度总督请愿，啊，他们不断在英国的教会里宣讲，到印度的宣教士教会里宣讲，要两边都起来，然后呢？所以英国有责任援助印度政府减轻他用中国罂粟和停止鸦片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很多印度农民就是你要知道了，就种植罂粟，他们不种其他的，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很大，所以印度农民不让种植罂粟了，印度农民也要贫困了，那怎么办呢？英国政府要赔偿他们损失，所以你要想办法引导他们种别的，他们有困难时要赔偿，所以也不是说紧就紧了，还要考虑他的后果，他们想得很全面。第三，英国有责任援助啊。第四，大会有开代表进谏首相传递议案请予责信，就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各教会与传教士不断向政府人员发出请愿信。他曾经一次收集了多少呢？20多万的签名啊！这是英国的在教会里收集，主要靠教会。英国的人民递交政府，呼吁英国政府停止生产和进行鸦片贸易，以及不要干预中国政府为了抑制鸦片而高征鸦片税的自由。其中你看1868年的时候1889年的时候有个烟台条约，就中国政府跟英国谈判，就是我要提高你的鸦片税，使你鸦片商人无利可图，你提高鸦片税。然后中国一听，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了，很鼓舞。然后一方面给英国中国政府不断传递消息，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满天要价好了。你说英国人呢，是他们鸦片运不过来，我们支持你。另外一方面呢，在政府里面讲，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让中国政府有全权的这个税款的指定权，你不要去干扰。结果大失所望， 中国政府表面就是说哦你们好，我们支持我们的三亚军，结果好了到时候一定条约的时候，好，全部都同意这个这个也不加鸦片税了等等，而且消息传来以后，这些传教士的失望是很深很深的。
嗯，
这就是他在英国的举，我在这里举一个英东三亚会，我到时候读一段就是鸦片是在中国危害，从商业利益上英国在着力，可是这些英国人为完全不顺他们的事情啊，他们怎么奔忙啊，我再读一段话就可以了。英东三亚会在英国民间传递三亚资讯，该会及其在各地的分会每年平均举行100次公众三亚聚会，一年100次啊，我一心想讲过40次、56次就不敢乱加上去了。你做了以后是不是大家都来啊？他100次，而且不是他的事情。我一听这个数字，比如说伯明翰有伯明翰的三亚会啊，那个比如说这个爱丁堡有爱丁堡的三亚会，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三亚会，一个分会就一年就不下有100次的公众三亚会，参加人数是什么呢？从几十人，小的几十人到1000人不等。鸦片贸易在中国不几万8万里以外的事情，英国大家在那里拼命闹翻，你要知道这真的是不容易。从1896年到1899年4年之内就举行了560次反鸦聚会，4年当中举行了560次反鸦聚会，为聚会印制了175种不同形式的彩色宣传单张，175种，就是要在英国民众要奋起反鸦，就光这个就吓人了，完完全全不属于跟他们其实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完全让人爱中国人，为中国人牺牲，也为自己一个，他们一个爱中国又是为了除去英国人英国的羞耻，所以他们也是我跟你讲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不让英国这个国家与自由有关，他们就拼命的就是上书就写。还有一段呢，就是他们举行的，就是送的这种请愿信啊。看在这里，他们在1891年，光这一年，英国各地的反鸦会、教会传教、传递，总共给英国政府写了3352封反对鸦片通行、鸦片贸易的请愿信，3352封。你要知道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我们的儿女下面都可以受害了，我们要弄一次情愿，我们也是大动筋骨的，请大家签一次名，你知道吗？可是他们这件事情，为这个一年当中就写了3352封，这一年又收集了192000个签名，向英政府的印度总的 Kimberley 请愿，向印度总的请愿，就是不得了的关系，不得了的关系。然后呢，我在这里可以讲呢，他们在最终还是1888年的时候呢，这个开了第2次全英传教大会，反鸦有16个传教士上台说反对鸦片贸易的发言，传教大会，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结果这个大会有16位传教士上台，包括我们中国人特别所热爱的戴德生，他也去专门做反鸦的这个发言，16位可见当时这样。这是在英国的斗争，风起云卷，这样一波一波的做。那么在中国怎么办呢？在中国他们是推动联合反鸦，抑制患者。他们是在传教大会联合所有来华宣教的共同反鸦，所有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宗派的。1877年上海召开的传教大会，出席宣教是126人，代表开会29个，提出5项提案。第一，谢亚便是严重伤害身体、道德和社会的恶行，首先判定他完全是有罪的。第二，鸦片贸易中国人心中造成了怀疑和厌恶，妨碍了基督教的传播。本大会声援鸦片贸易尽快受到压制，鸦片只能做必要的医药用途。第三，本大会充分理解废弃此贸易所带来的商业和经济困难，只坚持一如既往的信念，有道德上的错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错。这个是非常的，道德错就是政治上也错了，而政治是道德，不要把道德带到政治上，政治是政治，所以这个是坚决就说明他们是很担心政治这个领域里面基督徒来做王，不要说哎呀我们就做基督教信教就是了，不要关心政治之类的， 第四本大会相信那就在英国版的亚非贸易里面最实际的途径，那就在英国版的马远确实有助切断因为印度与重则生产和售卖亚片的合作关系，以及阻扰中国去针线压制西亚片卖亚片的意图。所以英国他们认为是罪魁祸首，他们是认为是这样吧，你英国不能不要去做啊。最后本大会必须呼吁基督教国家所有教会热切向神祷告，求他使用各种方法使这大恶可以尽快除尽，又使呼声进入人的耳中，好唤醒英国人并政府和所有基督徒百姓的良心。这是他们宣教大会所说的。哎，他们这些英国宣传要是在中国可以开这个大会，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条款的保护，他们是外国人，在中国有权利受条约的保护，满清政府没有办法对他们有所，可是中国人要开会那就不行了，中国人不可以开，另外你是白鸦片的也不可以开。所以下面的 B 最大的就是未能推动中国群众反鸦。我跟你讲，一方面受害最多了，对不对啊？多数人也是常于感叹良心发现写一篇很优美的文字来反对，但所有中国反鸦都是灵性，弄一下就再也不来了，都是灵性的，这不是持久的，所以他们要推动中国群众反鸦呢很困难。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教这些华裔信徒的活动呢，他分析这个原因是不信任也不尊重。他们怎么想到170多个传教是为中国人吸鸦片的优先，这简直天大的荒唐的笑话。我们中国人自己受切肤之痛，你懂吗？你怎么会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怎么可能呢？这个非相信都不可相信。所以因为没有这个基督教的真理传过来，他们我们肯定是这样的，不可能相信。第二呢，反亚华人基督徒，那么反亚华人他的信徒他是可以带领的，但是当时中国教会很幼小，反亚华人基督徒他都是最最在中国是没有身份的人，最最被中国看不起的那些对象，稍有点体面的人就不会跟洋人了，包括就是完完全全没有的这些说是耶稣基督来的最穷人那里面所有的都是讨饭的穷人啊，这些人他们在中国社会里的这个量都难以承担领导整个社会的发扬重任，这是不可能的啊！比较至少少数几个有知识分子毕竟还是啊孤掌难鸣啊。第三还是最重要的问题，满清政治体制是不容许鼓励民间集社和特种社会运动的，这才是一个大问题，不好随便解释。我告诉大家，到1907年中国政府才允许民间开设就是叫做禁烟会，就民间可以来组织起来反对鸦片，民间可以自己到1907年，但是有很多规定，这个会只准谈反对鸦片，不能谈任何其他政治啊，这个又是到这个到内部他才说出来，他不准，所以专制是一个最可恶的一条中枢了，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做的。这就是当时的这样子的情况，当时的情况。但是呢，有一点是好的了，就是说，我们说到申报到。中国什么时候反亚以后开始比较多了呢？以后就是说1872年啊，由美商媒体创办的申报，由华清华人为主编，这个报纸是美商创办但中国人为主编，他参加了报道。1875年6月19日报道，他在65页上面对中国对禁烟的承诺他发出了很大的慨叹啊。65页我读给大家原文是怎么说的，从申报上面下来原文是这么说，有这段话，英国私立工会应禁鸦片贩入中国一事啊，他就知道英国有一个专门的反鸦会，而经过转无一人与严禁职责啊，这没有一个人能够严禁职责，旗鼓合约且因中国挟持者多，为中怒而不敢犯烟，是成所不解也。就是来的这段话，比较文质彬彬的一种话啊。就是说，奇怪了，就是 如果他们都为他们自己搞这么卖，他们自己的拼命呼吁叫不要让英国人来卖，我们中国是受害者，他们是获利者，获利者倒是反而坚决痛恨的不得了。那个我们受害者为什么不来响应呢？是不是因为中国学的人太多了，你反正以后大家都会骂你呢？是不是这个原因他也不知道，那个事成熟不解也，就是说实在是想不通，就是申报上的土不写的话，我们是这样啊。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努力还是被少数读书人看见了，比如说有个叫李圭的一个读书人，他1891年出版一个《鸦片四律》，对全传教士的散养做出了正面评价，是少数。我们看小子可以读一段他的话，一个当时的一个秀才，他写了这段话，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他依然不是，他因为说他对鸦片的根源他根本不是从神角度看的，是他说为什么中国人要吸鸦片呢？因为中国人的这个气候使中国人喜欢吃鸦片，这是他说的。不管怎么样，但是他的传教士他肯定了，他说富必越紧者教师也，教士也，就是一定想办法，真的痛恨，那个非常痛恨结了要禁戒鸦片的，只有教士，就是传教士。不越紧者则正也，不想禁，嘴巴里唱唱高调，是谁啊？则正也，就是政府，就是清朝政府，他根本不想禁。正戒于教，正于教，原判二徒。正于教，原判二徒，这个还不错，他知道正教要分离。正于教，原判二徒。教以救人除害为心，教基督教是救人除害为心的，正以富国强兵为本，他讲正是呢就是富国强兵，宗教呢是救人除害，鸦片为害人徒，人人知之，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包括吸鸦片的人都知道，知之而社会禁止，不复有所迟回，不容有所顾虑，就是知道了，对他们才努力的来撤组织来进道，而比较是但知不容有所顾虑，就是说他肯定会遭到很大的压力的。下面一句话，而比较是比他们的教士，但知为人计，而不再为己计也。就是不晓得为别人去想，而不再考虑自己的利益，那就教师了。就是他们为中国人设想，而不为他们自己英国人设想。这一段话是他当时写出来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就这样。那么，下面在中国散养里面，不能推动群众散养，但是有一件事做的比较成功，就是在各地设立戒烟所，将福音传开。所以内地会1876年从两家增至到1905年的101家戒烟所，全部都是传教士办的。办的戒烟所最好的就是内地会了，因为内地会当初他们就是特别注重的边做戒烟工作边传福音，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早期的信徒叫释圣摩，他是个秀才，他是吸了鸦片，弄得实在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被西人救下来，以后他信主了。有证明，释圣摩以自身见证协助同胞信耶稣，戒除鸦片瘾，所以他是少数几个中国人里面肯在里面来宣传散养的，是这样的少数人。邪圣魔，对不对？邪圣魔，西亚普是西圣魔啊啊！我这个发音老有问题，这没办法了，向大家致歉了啊！邪圣魔啊，邪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我在这里举一下，当然还有一些中国的当时最早的，比如严引金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真出任了，到到什么时候呢？出现一个全的禁烟会，倒是到1890几年以后的事情了。那好，我们下面再讲反鸦抗战的最后胜利。反鸦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怎么最后胜利的呢？1905年英国国会大选，英国众教会号召集会员选议员只看人格不看党。看人格不看党的，因为当时保守党是传统党是执政党，结果大选结果造成保守党倒台，当时反鸦片贸易的自由党成了国会多数，这就把因为成了国会多数， 好像如果保守党在加拿大成了国会多数的话，大概同性婚姻就可以被禁止了，对不对？如果自由党一下子那又恢复了，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英国06年5月他通过了一个什么呢，就通过了就鸦片贸易是违反道德的议案。同年8月在中国杜布西等青龙传教士所成立的全国禁烟会将一封400位宣教士联署的请愿信交到当时的满清政府，说下旨禁用鸦片。就说你中国可以下旨了，英国已经禁了，你还不能啊，对不对？所以哦，这个情况下满清光绪同意谢氏宋年的完全禁绝鸦片。这就把这个政策，这满清一下子完全禁绝鸦片以后呢，中国一件事情就是禁烟会就可以撤职了。中国民众才看哦，我们反对吸烟，那就因为这个是法律上中国禁止。反鸦国会那个屡败屡战，我特别讲啊，怎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我简单介绍一下。1843年，夏布奇伯里四杰就提出，他提案的要求政府禁止鸦片贸易，非常旗帜鲜明的。结果支持反对者的情况是。28票被118惨败，这28个议员同意，然后他们就改换策略，就软一点，慢慢的。到了1870年，威尔发，他们都是议员啊，基督徒的议员，而且他们本身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反鸦会的成员，他们就是这些议员跨党派的，专门为反对鸦片贸易建立这么一个团体。他只说指着政府应对鸦片为税收是大部分来源，这是不对的。结果又被否认，这条议案又被否认，47票支持，150票反对。到时候1875年马克议员他政府减少鸦片生产吧，再说的温和一点，并抑制中英贸易，还不讲禁止，抑制看看行不行。你老说禁止通不过怎么办呢？渐进了一步步来，结果还是不通过，软肋不吃他们，57票比94票败掉了。我在这里特别讲到第四议员，他后来投反鸦会会长，他整个他是总生出一个，他整个经济上面支持反鸦会。他1880年、1881年和1883年、80年连续四年，他都提出这个议案，这个屡败屡战，败还战，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灰心了没有。这里面我是收到了1883年的这个数据。83年他提出议案是鸦片贸易在中国里面允许中国全权提高税收，这就是他对中国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为什么呢？1883年就是烟台条约谈判的前期，结果呢还是被击败，66票比126票。然后再看下面，到了1889年另外一任这个提案人斯密斯，他提案叫敦促政府逐步终止制鸦片贸易，申请部，结果呢支持者一下上来了，165-88，这个逐步当时为什么呢？后来就是终其一生的体验性或者什么，逐步给他有点挽回了，他来个同意，就把他第一次支持案是压倒多数，结果怎么样了？结果第四姊妹再接再厉，啊，那是跟1888年的全英传道大会有关的，这种情况下，他来要谴责了。鸦片贸易不道德，这个是要把它争争的。鸦片贸易如果不道德的话，下面就是无法执行了，结果就被打败了。130个又败回来了。结果后来以后怎么样呢？他英国政府后来实在顶不住了，他我派个调查团吧，皇家考察团到印度啊什么去考察，结果考察过来以后就两种报告，多数人报告是赞成继续维持鸦片贸易，少数人报告坚决反对。结果第四就是要求议会那个推翻皇家考察团多数人报告，结果他这次惨败了，多数人嘛巧言巧辩，结果很多人呢就把他否定掉了。一直到1905年的时候，自由党获胜以后，这就是英国自由党其实是个小党，他如果要挑战保守党的话，他要找名誉，他找到了一个鸦片贸易呢，这个时候是大家最不满意保守党的话嘛。结果他就是旗帜越来越鲜明，结果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一点投他的票，结果是他那次执政了1905年，他大部分就是议员不分你党派，都是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如果你是禁止鸦片贸易，因为不道德的就选你。结果后来呢？他们得胜以后，他就来推翻多数人报告，重新认定鸦片贸易过了，尽快禁止贸易。结果后来呢，一次通过，你快吧，一下子这一次通过，连反对也没有了。 因为大势已去，你再反对没什么意思了，明白吧？最后弄得还脸上不光彩，所以保守党一看大势已去了，就全部通过。从此以后，然后就底下通过以后，就开始紧盯紧迫盯人，叫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采取什么措施，就是一直到后来就跟中国定局，就一步一步的就减少，就是中国鸦片贸易。到1906年的时候，1910年的时候，就全部禁绝，全部禁绝。但是鸦片贸易禁绝了，但是中国鸦片是不是还在写啊？还在写，国产鸦片大行其道啊，很多很多。说鸦片是谋害的，直到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边区的时候，大生产运动种什么？种鸦片，花篮里的花儿香，什么香啊？民族的花儿香啊，你知道吗？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当时这个是的，你们看那个鲜为人知的这个故事里面就知道，我本来是看到好多人到延安去发现这东西，后来就受到很大影响。张士德他烧什么炭呢？整个陕甘宁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木，你烧什么炭呢？烧鸦片烟死的。所以整个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呢，就是当时人延安的当地老区的人就把一事情讲出来。所以这个让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时候为了革命嘛，你把鸦片卖给谁啊？卖给那个别战区，就是卖给那个国民党那个地区的人喽、哦。那个是日本地方进不去，那就是说，结果还是害同胞拿钱。所以他为了革命嘛，所以这些事情也是算不了什么了。就可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最后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损失呢，就是三条了，是中国猛兽产业的鸦片制害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自己为了全面检讨鸦片战争的起因，又说明什么？其遗憾是什么？更我要加了，就是对传教士的这个整个贡献，你都听不到，这么多的风起云涌的反鸦，可是印度政府怎么会停止鸦片贸易呢？难道中国那时强大了吗？那中国不强大，那中国人还在学鸦片，那有利可图，为什么就不再让中国输入了吗？这些东西我们做历史书都不能去追究。那中国人把英国打败了，英国不来了不来了，那个回死了，英国为什么不来了？按照马克的理论是灰熊是不会自己跑掉的，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要反对那个印度跟在鸦片上面却没有，最后谁把谁斗败了呢？是靠英国的教会的力量啊，靠英国的那些传教士的50年的不懈的努力，就是对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才真知道啊，上帝的爱是怎么来出来的，是透过这批传教士把这个爱给我们啊。所以鸦片贸易过来是关于战争，有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什么神的审判领导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这些罪恶本来就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国家不能对付自己的罪恶，他就会无罪就可以把善抵挡出去了，善是不会跟罪去争的，但是上帝会兴起另外的力量，那另外一个这个民族的这个罪也在你这个上面的罪和罪要相争的，那么最后你就反而受到了报应。今天以色列人最后被谁去兴起谁来打的？兴起这个亚述人打，后来兴起巴比伦去打他们。以色列可是上帝的子民，可是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个地位。英国倒是受过基督教影响的，我们他们都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临到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这里引起当代我们要好好反省的问题，就第三问题了。西方传教士在反亚抗争中所表现的决心和毅力，对我们如何鼓舞和启发？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光是怎么造出来的，完全是世人所不可理解的。所以世人不想理解，传教士为中国，他们办了第一所医院、第一所大学、第一所什么都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为了救鸦片，那个很多人那个办了最多的医院把他们救出来，然后他们又反对自己的政府贸易，情愿不牺牲自己的政府做几十年的抗争，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黑暗是怕光出来的。他就可以无缘无故的恨，因为你就是善，就要把这个全部遮住。我知道现在讲，进一步可以说，现在说啊，传教士当时在谈判时做翻译，传教士不做翻译，谁做翻译？如果两国在谈判的时候，比如八国联军进来，传教士做谈判的时候，帮助中国争取了不少利益，包括当时的几个国家，他认为中国是不是要被，说的是那个我们几个国家分区占领可不可以？传教士哪搞的？不可，绝对不可。 他们以中国通自居，哦，说这些司令们就想想算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传教士说当时帮他们以领路，我相信当时是传教士帮他领路，只是如果要领路，他不会害自己本国军人的，这我可以肯定他。他也不会去把这领路去把他们杀掉，不肯定，但是他也不会害中国人民。他就希望这些外国的军人在中国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不要造成多大的害处。这个我相信是他们这种东西可以讲，如果传教士在上，他能够尽他的本分，能够做一点事情，他就做一点事情。但是他不是国家的政府元首，他也不是官员，但是他能够站在自己的本位上，这就看到上帝的爱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好好体会什么叫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我们怎样在这里把中国放回到世界的这个更民族当中去。不要以为我们中国就下来道德比别人高，是西方来欺负我们的，我们从来就很好很高道德，这完完全全是神话，这圣经一点根据都没有。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讲。